点 Go English 点 M。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台湾总统大选领先候选人赖清德宣布，驻美代表萧美琴为竞选搭档。
台湾能不能守住民主价值？台湾人能不能自己决定未来？不只对台湾自己，对全世界来说都有深远的影响。
中国有意在阿曼设军事基地，恐牵动美军全球布局。
中国的这一举动呢，将可能被视为其寻求改变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和秩序的一部分。
石板明夫说三道四，拜登口中独裁者的美国之行。
习近平呢，准备了五个大礼包，至少五个礼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志远。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在即，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11月20号星期一正式宣布副手人选是现任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对此，分析人士表示，萧美琴丰富的外交历练与女性特质都有帮助赖清德加分的效果。至于北京怒斥赖萧配是顽固台独分子的双独组合，他们说对台湾选民不会产生任何吓阻作用。自美国返台的萧美琴在记者会首次以副总统候选人身份亮相。萧美琴说，
台湾能不能守住民主价值，台湾人能不能自己决定未来，不只对台湾自己，对全世界来说都有深远的影响。而这些情势的变化也让我对眼前困难的挑战知道我已没有回避的空间。
事实上，赖萧配早在外界意料之中。据台媒中央社报道，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11月17号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期间称萧美琴是一名出色的外交官和战略思想家。对于赖萧配，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王业立对美国之音说，
他未来在助选过程跟赖清德可以扮演随着双母鸡的角色，也是广为目前的民进党的区域立委所欢迎的。在一些造势的场合的话，我想萧美琴也有助于民进党的选情能够更进一步的提升。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1月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赖清德与萧美琴两人将凑成双独组合，是台独分子的毒上加毒。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星期一11月20号未经预告的突然现身基辅，高姿态地展示西方国家与乌克兰站在一起，并向乌克兰领导人重申美国将继续支持基辅抗击俄罗斯的侵略。奥斯汀在基辅会晤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而泽连斯基感谢奥斯汀的来访。美国高级国防官员表示，奥斯汀访问基辅是要讨论即将到来的冬季战事，并为未来的安全协助做规划。菲律宾总统费尔迪南德·小马克思11月19号星期天抵达美国夏威夷。小马克思此前在旧金山出席了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当天小马克思在夏威夷一个论坛上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有兴趣建立基地的岛礁距离菲律宾海岸越来越近。他说，跟以往相比，局势已经变得更加严重。小马克思说，中国的行为导致南中国海局势越来越严重，马尼拉正在探索与其他一些邻国讨论制定另外一套行为规则。近几个月来，中非两国在争议海域发生了一系列对抗。上星期五，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峰会期间，小马克思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谈，寻求解决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并向北京提出 恢复菲律宾渔民在南中国海渔场的进入权。阿根廷极右翼候选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维尔·米莱星期天11月19号在总统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米莱在胜选演说中表示，国家情况严峻，他承诺带来大幅度的改变，说阿根廷的重建从今天开始。阿根廷正面对通胀飙升和贫困带来的严峻挑战。米莱胜选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对记者说，今天是让阿根廷人陷入贫困无所不在的国家模式的终结，今天是阿根廷颓势的终结。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11月19号在世界穷人日与1000多名穷人共进午餐，其中包括罗马以南一个城镇的跨性别女性社区的人士，他们当中许多人是来自南美洲的移民。现场的一位女士说，这很让我们高兴，这会提升我们的士气，因为人们经常会忘记我们。美国国会11月17号迎来圣诞树，这棵高63英尺的挪威云杉来自西维吉尼亚州的莫农加西拉国家森林。国会圣诞树的点灯仪式将在12月举行。最后，以色列军方星期天11月19号公布视频，称在10月7号哈马斯武装分子突袭以色列当天，被俘虏的外国人质曾被带进西法医院。位于加沙地带的西法医院是以色列近来军事行动的焦点。以色列指控哈马斯利用医院作为掩护，在医院地下设置指挥中心，哈马斯和医院则予以否认。志愿，
谢谢陆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中国有意在阿曼设军事基地，恐牵动美军全球布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随着美中竞争加剧，中国正在全力发展海上力量追赶美国。有消息表示，中国有意在阿拉伯半岛东南端的阿曼兴建军事设施，扩张其在中东的影响力。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说，专家表示，这可能会迫使美国不得不重新评估在中东地区乃至全球的军事战略布局与资源配置，也意味着万一有战事发生，美国必须把兵力散布到更多地方去因应，无形中将增加处理台海问题的复杂性。彭博社报道说，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听取了顾问的一份简报，说明中国准备在阿曼兴建一处军事设施。位于美国纽约的台海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梅复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之所以会选择阿曼作为海外基地，应该还是看重阿曼优越的战略地理位置，它能够雄视霍尔木兹海峡，可以控制波斯湾通往阿拉伯海与印度洋的海上交通线。10月中旬，中国海军第44批护航编队结束了对阿曼的访问，并在马斯克特附近海域跟阿曼海军进行了海上联合演练。分析人士说，这些都显示中国正在加强对中东地区的涉入，深化跟中东的防务与外交关系。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陈文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中国的这一举动呢，将可能被视为其寻求改变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和秩序的一部分，特别是在海洋自由航行和国际海事安全方面。
与此同时，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翟文忠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其实很怕美国切断输往中国的运油航道，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中国的势力越来越大，并在阿曼的港口驻军，某天中国也可能以各式理由对输往台湾的运油船实施登船临检，并将之扣留，其后续效应不可忽视。这就跟1993年银河号事件一样，美国指中国船只向伊朗运输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将银河号扣留了33天， 但最后没有发现违禁原料，却形同某种程度的经济封锁。他表示，一旦中国跟阿曼达成协议，美国必须重新评估其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战略与资源分配。翟文忠表示，
他也要考虑啊，万一真正发生战事，战线会延长，他要把兵力散布到更多的地方去因应，这会增加处理台湾海峡问题的复杂性啊。
翟文忠认为，按照中国的三步走战略的惯例，阿曼基地一开始应该只是一个战略支点，在完善相关设施之后，再发展成后勤保障基地，最终目标是朝向军事基地的方向走。以上是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中国有意在阿曼设军事基地，恐牵动美军全球布局。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拜登再称习为独裁者，中方保习面子，低调处理。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拜登在本届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的一次记者会上再次称习近平是独裁者。今年六月，拜登曾首次称习近平为独裁者，北京做出了强烈的反应，称拜登的言论极其荒谬。观察人士指出，这一次中国明显是要维护习近平的脸面，谨慎处理第二次的独裁者风波，并小心翼翼地维护拜习会之后的中美友好气氛。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对美国之音说，
美国和中国呢，有着不同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不同的政治体制。中共啊，是按照列宁的建党学说建立的政党，这种理论认为群众是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代表的，而政党是由领袖去掌舵的。从斯大林时期开始，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架构底下来讲呢，领袖专政啊，就成为了个人的专政。共产党的领袖掌握了绝对的权力，不受监督、祭阅、祭衡，成为民主国家、自由世界眼中的独裁者。邓小平在1980年8月《党和国家领导的改革》那个文章当中曾经批评党内的权力过度集中、个人专断、压奖制，实际啊就是独裁者的现象。因此所谓的独裁者的风波，不是中美两国啊打口水战可以解决的问题。只有中国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真正实现政治的民主化，把那个权力搬到制度的笼子里头啊，落实全为民所受，才不会被外界称为独裁者。拜登称习近平为独裁者，这是拜登所处的政治体制所具有的价值观所决定的。中方对此啊，以平常心看待，这个来讲呢，这是并没有这个恼羞成怒啊。我觉得这是这个值得那个赞扬的，因为中美友好有着政治上、经济上、外交上彼此的全局的利益，尤其是在俄罗斯侵乌战争那个现在还有很大的变数，还有这个哈以冲突火头再起的情况底下，中美两国的友好啊，对于世界和平与发展，对于两国本身的这个政治经济利益领袖都是有很重要的全局性的关系，所以就没有小不忍在乱大谋啊，为这个独裁者风波你就去加以酸言。所以呢中美两国都有意啊降温处理啊，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大家欣赏的啊，我觉得也是正常的。
以上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参与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的讨论。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习近平喊话没用，
外资为何继续大步撤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零售龙头企业沃尔玛将采购中心从中国迁移到越南的消息震动了中国。而就在拜习会举行的当天，美国联邦政府主要退休基金宣布，明年的投资计划将排除中国和香港的股市。另据报道，全球最大的另类资产管理公司黑石集团的 CEO 出席了习近平的晚宴，但公司同时宣布抛售中国11个城市的11个物流园区项目，总价值超过100亿元人民币。那么沃尔玛采购中心据称撤出中国的消息是否属实？为什么会引起震动？台湾时评作家汪浩对美国之音说，
我个人对于沃尔玛本身经营的决策我并不是非常的了解啊，但是我知道我有朋友在中国生产这个服装行业的，他就说他实际上过去2年疫情以来，自从美中贸易战以后，他基本上就不再收到美国像这种沃尔玛这样大型的超市的这个订单了。他以前的在中国的生产线主要是供应美国的这些国际大品牌的，可是这2年他的生产线只能供应中国国内的这些品牌。那这个转型过程，这个全球产业链的这个订单的过程的转变，不是今天一天发生的，是过去3年4年，自从疫情开始以后，自从美中贸易战开始以后，这5年不断的在发展的一个过程，而这个势头并没有停止下来。这种所谓的不能说美中脱钩吧，因为美国跟中国的实际的贸易量并没有减少，但是这5年也没有太大的增加，几乎是跟5年前是持平的。但是有一个情况，就是对于美国的外贸的伙伴的角度来讲，现在墨西哥、加拿大已经超过中国，成为美国的第一、第二大外贸伙伴，而中国已经变成了第三大的美国的外贸伙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的这些大企业逐渐的把它对于中国的采购从中国移到东南亚、移到墨西哥、移到其他地方，这种趋势还在进一步的发展。我觉得沃尔玛可能不至于要撤了，因为它这些实体店主要是服务中国内部的消费者的。如果从中国内部的消费者的话，它不一定需要撤啊。那它的采购中心是主要向中国、向东南亚做采购，去服务在美国、在全世界其他地方的消费者的话，那当然是它的整个内部的这个企业管理的一种规划的变化。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从最主要的是看每一个企业对于它以前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把它的所有的采购也好，把它的所有的生产链都集中在中国，这一个情况现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这个趋势沃尔玛相对来说，在我看来已经是属于比较慢的、比较落后的这样一种状况。
以上是台湾时评作家汪浩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外资为何继续大踏步撤离中国。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石板明夫说三道四，拜登口中独裁者的美国之行。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习近平时隔6年的访美，想改善中美关系，准备了哪些大礼包？习近平否认有2027或2035年攻台的计划，他的话能信吗？拜习会后，拜登再次称习近平为独裁者，背后有什么考量？石板明夫说三道四，为您深入解读。
习近平呢，准备了5个大礼包，至少5个礼包。他到了美国之后呢，比如说第一个，他和拜登见面的时候呢，先决定恢复了中美的军事交流、军事对话。中美军事对话呢， 是去年美国的佩洛西众议院议长访问台湾之后，中国为了抗议单方面宣布停止的。那么这一年以来，美国呢既没有道歉，也没有做任何的保证，中国现在呢就把这个军事交流重新开启了。在美国看来呢，中国是麻烦制造者，中国是主动，美国是被动。那么中国如果单方面这个不跟美国交流的话，其实是美国比较难受。那么现在恢复了的话呢，这个某种意义上呢是美国得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跟拜登谈判的时候呢，同意呢共同打击这个芬太尼流入美国的问题。第三个大礼包呢是熊猫外交，重新展开熊猫外交。这几年呢，中国和国际各国社会关系不好，中国在各地的熊猫呢纷纷回国，在美国也好几只大熊猫都回到了这个中国去。那么现在呢，习近平说呢，大熊猫是中美人民的友谊的使者，所以说呢，我决定再次这个送给美国这个熊猫。当然，美国社会是非常非常欢迎的。那么第四个大礼包呢，是习近平宣布呢，中国未来五年将邀请50,000名美国的青少年到中国去学习交流。这个呢，我觉得这数字是很多人都吓了一跳，因为根据美国国务院的统计数字呢，现在在中国国内留学的美国留学生呢，只有350人。那么在美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大概有30万人。第五个大礼包呢，其实就是习近平和拜登谈判的时候说呢，2027年或者2035年呢，他根本没有攻打台湾的军事计划。而且习近平用了很奇怪的说法，他说我没听说，这种事是你自己决定的，你怎么没听说呢？但是至少这句话说出来以后呢，是让美国有一个安心。当然说也，习近平说话呢，有的时候也并不是很靠谱的。那么2015年11月在新加坡举办的这个习马会，和当时的台湾的马英九总统见面的时候，马英九总统问他说，希望呢中国能够把这个布置在这个东南沿海的飞弹，就是导弹能够撤掉去。然后习近平当时说呢，他说这些导弹并不是针对台湾的。但是去年美国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呢，中国在台湾海峡举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发了10几枚导弹，这些导弹呢最后大家看来还是针对台湾的嘛。所以习近平的说话呢没必要太当真，但是至少呢表示一种态度。那么我觉得拜登呢和习近平谈话中确实得到了很多他想要的东西，但是说习近平想要的东西得到了没有，我看好像基本上没有什么。来的时候好像是满满的行囊，回去的时候呢是两手空空的。因为中国即使在台湾问题上，在半导体问题上，在关税问题上，包括对中国的投资，给中国订单，这些问题上都好像没有一些太明显的收获。或者说唯一的收获呢，就是说跟拜登两个人一起散步，拍了几张照片登在全世界媒体的头版头条上。这一点呢，中国的媒体呢大做文章，中国后来发表出来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文章都是在鼓吹说习近平在美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我想仅此而已。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呢，拜登总统跟习近平刚见完面就再次强调了，他说习近平是一个独裁者。拜登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他觉得可能跟习近平一起散步表现得太亲密了，将来呢可能又被在美国国内被他的政敌攻击，说你跟独裁者混在一起。所以说呢，拜登呢赶紧强调这些，撇清关系，是进行一种消毒的形式。也就是说呢，习近平这次访美呢算一个比较尴尬嘛，既没有什么收获呢，好像还弄得灰头土脸。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施板明夫说三道四，拜登口中独裁者的美国之行。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一键解锁美国热搜榜。
2022年11月底，中国大陆的很多年轻人走上了街头，和平且勇敢地表达出自己对于新冠防疫政策的想法和主张。白纸运动就这样发生了。 集会现场发生了些什么。
我是被很多警察那样架着，然后拖到一小巷子里面，就一个人甚至勒着我脖子，勒得巨紧，就没有办法呼吸那种。我说太紧，我无法呼吸，他就打我的头，开始拳打脚踢了。
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在思考什么？
但我频频的回头，我看着还在那里集会的人群，我在想，我们做完了这件事情，会导致什么后果吗？我对未来会发生的事情非常担心。
被拘捕的年轻人后来经历了些什么？
我总是感觉他们在想给我加一个罪名，什么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这种。他们一直在问你跟境外的关系什么，把我往那边去带。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吴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无论是刚结束的拜习会，还是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习近平在场内搞他的大国外交，在场外则上演了一幕幕反贼大战泛核党的戏码。那么成百上千的泛核党是谁组织的呢？美国之音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啸天为您揭秘。
一位推特网友在网上转发了一段泄露出来的视频，在驶往旧金山的大巴上，红帽子核泛党正在排练赞美习近平的口号。泛党名副其实，并不是一个虚名。印度智库红灯的导师陈小天转发视频说，据跟随他们一起来旧金山的民众透露，很多亲共团伙来自纽约，在旧金山迎接习近平。他们有组织的行动，包吃包住包酒店，机票也免费，每人还要给100-200元报酬。相信大家都熟悉中共割韭菜的习惯，就算韭菜在国外，中共也可以照样的割。一位核泛党被大使馆忽悠去迎接习近平，结果他发现被领事馆坑了，说好的价码没有兑现。他向 Twitter 的自称中国逃叛公职人员青丝老师发信息说，我是旧金山大学的学生，我们跟使馆大巴去欢迎习主席遭到了不公平待遇，使馆保证免费餐食，大多数学生都没领到，承诺的400美元补助最后只有100美元，有人想退出，却被警告会记入国内档案，无法入党、考编和考公。一位住在旧金山的推特网友给我们提供了点幕后信息。他的推文说，我来拍砖，上学时曾经在 CSSA 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和领事馆处理这档事儿，所以略知一二，尤其是钱的问题。领馆在外宣上可以支配的钱超乎想象，这里面吃的最狠的是领馆个人的回扣，还有商会的组织费用，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贪污大办也常见。不过组织差不多1000人的核泛党还是需要一定的资金和能耐，核泛党的幕后组织者到底是谁呢？推特网友 Byron One 为我们提供了答案。他转发了驻华盛顿的新闻媒体 Daily Caller 的一篇文章，说陆强又名 Charles Lu 是旅游巴士公司 Dear USA 的总裁，同时也是一位与中共统战组织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简称中国侨联有深度关联的海外侨领。他安排了20辆巴士从加州、纽约和美国其他地区运送了近1000名海外华人前往旧金山迎接习近平，其中包括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和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等学校的约200名中国留学生。他甚至还雇佣了10名身穿制服、携带实弹枪支的保安，主要是为了维持现场秩序。陆强曾担任上海中华全国归侨联合会委员会成员，并在该组织2015年至2020年的第10届和第11届理事会期间担任该职务。2015年，中国官方媒体侨网确认陆强为全国侨联海外委员会成员，并与全国侨联上海办事处主任合影。这次花费巨资威逼利诱来的核泛队伍似乎没有以前那么好使了，尽管他们统一着装，音响设备专业，人数众多，但在义正辞严、气势恢宏的反贼队伍面前仍然处于下风。
以上是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啸天为您揭秘泛核党背后的组织者。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